今天是2008年2月27号，摩诃子观析经第13讲。今天不讲摩诃子观，讲一个那个有关于观法的很重要的，就是华严十玄门。那讲它呢，光讲十玄门啊，没什么意思。要能够把里面的一些意思，那个含义开阐出来，它会跟你的修观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倒可能对你比较有帮助，这样子你会有兴趣去了解它的特色点。好，那请各位翻开你们的那个书，我们先来看华严一圣十玄门那一份原文稿。我有点为难，是因为他这一份稿子跟我叫他印的不太一样，他印的是 Cβ， 那我叫他印的是大正藏，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们一样看新的。我喜欢大正藏，我还是再说一次，因为大正藏第一个是它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设计成三栏，为什么不设计成一栏，一行太长你很难看，眼睛会花，所以它三栏是有它的考量，每行十来个字，十一二个字而已，你比较容易看。所以我看这个我还是喜欢大正藏，同样的地方你把它切三栏，这就容易看，对不对？所以它有它的考量。那以后要印这种 Cβ 也是要分两栏会比较恰当。哎，也许页数差不多啊，大正藏是5页，你们这个是6页，所以大正藏还比较省。好，看第一页的第一行，第一页第一行他就有说了，名一圣法缘起自体法界者义，这个义啊，他是在讲哪一个，把它圈起来。他第一个就是他的开宗明义啊，就讲说他要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对，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它不同于大圣或的二圣，就是它不是讲大圣或二圣的缘起，是你们现在看的是跟它的不一样，因为它那边乱的是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讲话跟它讲话，你们分得出来在跟谁讲话齁？所以说你们不要看着木讷的表情看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大家了解吗？我跟它讲跟你们讲不一样，你们要区分一下。好，那个再往下，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者，不同于大圣跟二圣的缘起啊。但是呢它有没有好处，因为那个大圣二圣缘起它只能够有一个职业，就让你离你执长或者执断还有一些过失而已，它的重点是放在这里，就是大圣二圣的缘起，但就是只能离执长断诸过等。那今天这个尺中部就说名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他所要谈的不是这一些而已，他所要谈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即一切无过不离，就是很类似我们摩诃子观，对不对？就是无一即一切那个地方。那说他现在呢，这个谈套是从华严一部经中来谈论这个法界缘起。那所谓的法过缘起，也不过就是两项东西。第二行的中间偏后了，不过就是自体因与自体果。什么叫做自体因呢？就是方便缘修体穷未满。方便圆修体穷未满，那能够叫做到方去变为那个圆修的呢，很多菩萨都是，但是能够达到体穷未满的很少，就是普贤菩萨，也就是佛或者大菩萨。那所谓的果呢，就是自体究竟即灭缘果，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佛境界。所以呢，自体这个所谓他这里要谈的自体因跟自体果，他如果以佛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十佛的世界海及离世间品啊，就是在那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两品都是。好，大概跟你们谈，就是他谈的自体因跟自体果，各位都有圈起来了哈。那因为这一份资料这样看着，你们看的一定很吃力。我们来看那个我给你们的研究报告这一份。这份报告是2005年12月30号做出正式缴交第二次。那第一次的研究报告之后比较简短，是小篇论文，那是2003年的事情，9月份。然后这一份是2005年的，之前很少有机会说正式把它讲，都只是在做书面的东西在做递交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份的特点在哪里呢？来，第五页，华严核心的思想呢，就是世事无碍法界，也就是无尽法界缘起啊。我觉得你这个荧幕好像还可以再更大吼，字因为旁边还很多还没满。好，就是一圣缘起。那这种一圣缘起自体法界的意思和大圣二过二圣谈的不一样，所以他主要谈的呢，你往下看一下，就是到这一段的倒数第一二行，就是要能够证入什么？证入一即一切的道理。如果你能够证入一即一切的道理，就可以远离一切的过失，而且能够达到究竟诸法平等，这是他的目标。那他所要谈的核心点呢是在哪里？他讲的第一句话就第三段的第一行，他说就是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这样了解。就他的目标在上面，我先讲，就是当你能够证入一即一切，而且达到究竟诸法平等，是他的目标。那今天他从哪个角度来谈？就是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这样 OK。好，那我们两者都清楚了以后，现在就问题来了。那自体法界，好，我要谈的是一圣缘起自体法界。那什么是自体法界呢？那这个自体法界代表不是他，也不是自性，而是自体为范围。所以说他所要谈论的这个自体因，他就讲了，刚才他我们是在十玄门里面有定义，什么叫做他的因，什么是他的果，记得吗？好，那自体因跟果的定义，我们刚才在十玄门的上面介绍完以后，现在介绍来要介绍一下呢，说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智眼大师啊，是对这个十玄门的作者，作者他是说，他是先以数为譬喻，显说圆成法，显说圆成法，再由法来汇通于一圣的缘起。就他前面会先用数学的那个数，比方说一二三四啊，那每一个一都当成是一个法，那每一个一二三四一直数上去，一直数往上数，数到十，再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数到一。那这样的数的话，每一个数事实上你的一之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比二小，是因为你有二的相称，对不对？那彼此是一个圆成的关系，他会谈到这个部分。然后再由这个显说这些圆成法以后啊，那这些法再来汇通什么叫做一圣缘起，就是怎么样才代表说你能够让你了解一即一切的道理，他的目的是要讲这句话。那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太难了，所谓的摘要就是要把整篇文章写出来，那没有看完整篇文章就看摘要会很吃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后面的介绍，第六页。哎，那顾小姐，我就不帮你念你的页数了吼，你那边就是我们的大概剪两页，哎，剪四页还两页吼，对，你就帮他剪一下。譬如数十法，他说譬如数十法真一至无量皆悉是本数智慧无差别。他说这里面的一是圆成一，是假名而立，不是不变的一，也不是情味一，也不是情执一。此圆成一即是一圣法界缘起所谓的自体因与自体果。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圆成一，就是假设这个圆成一，各位可不可以每个人都是圆成一？可以。各位可不可以每个人都是圆成二？可以。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一是不是假名安立的，不是不变的？好，所以呢，底下用这个数学式来看 S1 等于 T11， 就是它的底下这有一些很多数学式，对不对？那这个 S1 我们如果把它表示成圆成一的自体果，那它有很多的因来促成成为这个圆成，成为这个圆成果，就是这些后面的从 T11,T12,T13 直到 TEM 都代表是自体因。那圆成二，假设现在各位我们用圆成一表达，那个桌子就叫做圆成二好了哈。那桌子的话就叫做第一种因数叫做二一，第二种因数叫做二二，那一直到有代表二的，然后那个 n 后面就是有无量无数的因，就是那个无限大，那个是 lambda， 有一个像八颠倒写，那个、代表无限。以此类推啊，那就会有圆成四啊，一直到圆成十，对不对？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那我们把这些通式啊，这些式子整理好后，就变成一个通式，对不对？那这个通式就是最这一行下这一页第六页下面就是 SI， 那这个 I 可以等于任何一个原乘法，那它就会用 T 来表示它的因，那就是它的成为一个原乘因。所以说，一个每一个原乘果字体果啊，它最后都可以表示成同样的式子。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诸法第七页，第七页如果想要表示的原乘是诸法的这些法是无量的时候，我们就把再多一条式子，多什么？像上面我们第二行是不是 I 等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找到？这就是你们的那个第二行。那所以说这边的话，你发现我那个 I 就等于一到什么无量，一到无量。所以就是变成说这个式子可以表无量的法插在这里，这两个式子插在这边。那我们把原乘一地中间那里的话，我们把原乘一啊已经表达成我用数学式表达之后啊，首先你没跟上，把原乘一以数学式表达之后呢，首先来看十玄门的举譬变成语法。十玄门呢分成几个部分，来，各位看那个目录，第就是你那边第二页目录，你们的目录在封面的后面。这一篇报道第一次写的时候是我自己写的，那第二次的时候因为我的案子接太多啊，就不能用，就一定要找人合作，因为我那一年一次接了太多案子，他说不能一个人接三个，所以我就找了两个人跟我各接两个，然后自己再接一个。所以那时候这个跟我合作的人就是黄英杰，就是台湾第二位佛陀那一位黄英杰。然后他写的概说后面就都我写，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在2003年差不多写完了，之后又写了两年。这是写出来的，就是从整个这是一个份这份报告它的一个缘起要跟你们介绍一下。你们想说这英杰是谁？就是黄英杰齁。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二，从第二到第八的部分。第二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十玄门呢，它有分第一个是举譬变成语法，就是你们的第二部分，就是二，有没有？好，第三个就是说你们一直在翻是找不到还是怎么回事？我有听到。找不到，因为我现在看目录，不好意思。举譬变成语法，那个是它的第一个单元，就是说它接下来说譬喻说原乘是什么回事。那它这些讲它这个数啊，用数来代替以后，把它乘起来以后变成是法。然后呢，把这些法在变法汇通于理，变法汇通于是它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是把每个语我们都是原乘果跟。我们每个都是原乘果，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也是别人的原乘因。好，那他这个把这些东西阐述起来是第一个，举譬变成语法之后呢，每一个法他再从十个开为十门，就是从十个角度来谈，叫做十门，叫做十门。那每一门呢，他又用十对来解释这一门，所以每一门有十对的东西来解释这一门，那每一门都有十对，那接下来前面的话，它又从十个角度来看，又有十门，所以接下来等于是它总共十乘十，一百，就是一百。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想说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来看一下十一页，十一页的左边，你们有没有看到十门？有哈，好，十一页的左边有十门。我们来稍微跟大家念一下，这十门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那他所谈的角度是从同时来谈；因陀罗网金阶门是从譬喻的角度来谈；秘密隐显聚成门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谈；第四门是维系相融安立门是从相的角度来谈；第五门是十事格法异成门是从十事的角度来谈；第六门是诸杂存杂聚则门，那是从行行的角度来谈；第七一多相融不同门是从理的角度来谈；第八个呢是诸法相即自在门，从用的角度；第九门是唯心回转善成门，从心的角度来谈；第十门是脱世显法生解门，从自的角度来谈。那这十门每一门呢，它都用十对 来解释它。那这十对呢，就是我们的右手边的这十项。那这十项呢，它每一项呢都是两者，都是两样东西在这里。像第一个就叫做教义，就是两个顿号，教义。第二个是理事，第三个是接行，第四个是因果，第五是人法，第六个是分歧敬畏，就是敬畏。然后呢，法师弟子就是师跟弟。第八个是主办一正，就是有主跟办，也有一跟正，这样子这两个，主就是正一办，然后再来顺逆体用啊，成跟坏的意思，再来随身根欲性，就是他随缘会藏意，看他的身根还有欲性两主。好，所以每一个都是十，每一门都有十义十对，所以就变成一百。好，那这个一百呢，他讨论完了以后，各位可以你们再回来目录一下，请看一下目录。那目录的部分呢，各位看到目录的部分，它就是第四个，就是论十玄门的运作。十玄门的运作里面第三项，他就讲何举譬变成语法，和变法会通于理。举譬变成语法是第一个，告诉我每个缘成因跟缘成果的关系。再来第二个是说，他举变法会通于理的时候，就开显出我们彼此是自，我是缘成果，我是缘成果，那你是缘成果。可是我们的缘成果跟缘成因彼此又互相具足，而且又互相呈现。那他从十门就是十个角度来谈，这样的东西是成立的，让我们加深而且说服我们。那谈完以后呢，他把两者合起来谈，再把两者合起来谈，合起来谈的话就是第十六页，就上次花最后五分钟的介绍那个式子就在第十六页，对不对？好，十六页各位可以看到 SI， 假设这个 SI 是等于 TIE， 就是有一二三四五一直到 N 无限的音，对不对？是缘成因来组合的，这个缘成果是有无限的缘成因。那再问你们第二个，那是不是每一个缘成因它本身又会成为一个缘成果，它又可以变成是往下写？因为今天那个我的光笔哦，他们带走，所以我没办法用笔光笔给你们看，就说先看横的部分，对不对？是第一个，从我们自己假设，今天我们举个例子，要举什么例子？你说，哦，你有光笔啊，好，借我。这上面这个就是说，与这个缘成果啊，它是有无限的缘成因组成。那现在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缘成因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缘成法，对不对？那这个缘成法，它也可以书写成无限的那个，它也是一个缘无限的那个字体，它也有它的字体因啊，对不对？有没有？那每一个都可以再往下书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那我们就不把前面这些就省略不说，我们就直接来看无限的后面再，那再看看它，假设这个例子里面来说的话，这个 TII 它又可以写下去，就我们就举个例子来看，今天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诸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因，那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因，刚好就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缘成法呢，它就可以有无限的缘成因来组成，而且它这个缘成因刚好在我们每个人的例子里面都有，对不对？好，那今天佛陀教育基金会它刚好它的组成还有它的印经还有它的流通，刚好它就比方假设它刚好流通到了捷克，假设这个是捷克的流通处或流通的一个人，那流通的捷克的这一个人呢、啊，这个流通看到佛陀教育基金会网站的这个人，他本身又可以写成一个式子。那假如这个捷克这个人的式子，他刚好他本身有在做非洲难民的记录，那他就写成一个式子。那这个式子里面就有一个非洲难民，或者是有一个非洲很向上的年轻人在学佛，对不对？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今天对我们在场的各位来看的话，原来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这是我们在台湾的我们跟这一位在非洲的人，忽然我们居然他是在我们的因里面的，这样了解，就是他在谈的这一段。好，那这一段的关系了解以后啊，接下来各位我们来回到目录的部分，我们了解了它整个关系以后，就变成是一级一切，每一法都相级的，对不对？ 所以当今天如果我再问另外一例，今天假设世间上有一个人是染污的，99.999%的人都是清净的，那这99.9%的人的里面有没有染污的因子在？有，就连这样都会有。所以《净明经》讲的那个什么，众生有病，我有病嘛？为什么？他就在自己的这个因里面，在自己的自体法界里面。好，那这样的一个因子了解以后，我们就会发心，他就在探讨说，那这十玄门对于我们发菩提心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发菩提心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那因为当了解以后，我们就会生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最后了解之后发心，你发心就不会只是因为你觉得想要如何而如何，会变成是从整体的利益上来考量，自己的利益未必会达到最好，而会从整体的利益上去做，而后去考量。这样了解，所以做起来的事情的时候，变成是你不为别人想都不可能，因为你已经了解，只有把整体提升，自己就会提升。所以很多同学都问我说，法师你为什么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把自己放在后面先去做你们的事情？因为把十玄门或者是很多大圣的观法学清楚以后，不敢不这样做，因为发现说也只有这样做你才会往前走。结果我屡试不爽，像这一次网站，我今天下午跟他们聊天，我在说像这次网站啊，不是我要跑这么快，是谁我他们跑得比我快。吴先生叫刘先生去算，说到底要花多少钱，刘先生也就一头雾水，就跑去算，跑去评估，然后跑完以后，我们就跑去找那个李先生，就李先生他也以为我们真的要租了，就跑去帮我们杀价。然后呢，最后我，然后那个刘先生就在过年前就打电话跟我说，那天我刚好去送礼嘛，跟长辈问候要去送那个礼，过年要去拜年，拜早年，拜年。结果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正在开车，我就赶紧停靠路边，就讲完两个问题给我后，我就打电话跟他做确认。然后他就说确认好就打给李先生再做确认。结果隔天呢，他发 email 给我，我再发过去转发而已。我最后呢，在隔天我收到什么？我收的是议价的那个方案书，完全成为正本，只要盖章寄出去就好了。而且要盖章完以后就直接传真，我传真是下我中午传。我下午2点告诉我传真有模糊，我下午4点收到通知，我的案子过了，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什么情况？一般不可能啊！就后来我才了解，我后来仔细的想，因为刘先生他发一封信告诉我说，他也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快？我想也不可能，可是我就把那一份那个我都有把它影印下来，因为寄出去以后我还是有影印一份那个合约书，我仔细看了以后我才想，我看了以后我看懂了，对方那个。接的那个小姐啊，她从头到尾就是以为我们要承租，说她已经把我们的空间跟我们的所有的条件都备好了，只是等我补证件。她是变成我在补证件的方式，所以她连暗号都写好了，然后什么半年后要调什么什么要调什么都写在上面了。然后她跟我，因为我本来没有留意，因为过年我们寺院是非常忙的。然后我又自己又受伤，然后所以呢，刘先生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才想说，哎，这招怎么这么快？他说法师你们这个实在效率太好了，怎么样讲？然后一般都不可能这么快。我想说，对哦，那不可能是问题是出在哪里会不可能？我也没搞懂，我就在把我所有东西拿出来再看一下那些公文，啊，看完以后哦，原来是人家搞成我们是补证件就一定会租的，结果没想到我们也很顺利就租下去了，所以。本来应该3年后才要移的嘛，当时有跟周先生他们在聊，我们可能3年后才要移网站的，结果就在场的这两位先生就让他非得移不可了，因为人家传来的东西就是叫我盖章，而且第二个事情，它的价格是外面的1/10，哎，就等于是假设外面是，就他们都去问，假设外面是要6万，我们是拿6000，人家是移14万，我们是拿14000这样子，然后明。半年以后还再帮我们打一小折扣，这样差很多啊，所以说这种章不能不盖啊。我很诚实的，因为这是三宝十方的钱啊，那是就是当然一定要，既然已经大家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就做下去了。所以像这里面我在谈就是发心啊，为什么到后来你会如此？ 你会要把那些很多东西都放在前面去考量了。那同学他们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去拼这些？他们都是义工、法工、志工，没有人有一毛钱的，还要自己贡献专业能力、专业器材，在自己家里再继续做完。然后呢，这部分是发心，在一个地方是修忍。当了解我们跟众生是一于一切的时候，在谈修忍的时候啊，不会觉得还有在忍，会很自然。很多东西变成是当场你不会再想到说你是不是要忍或者对方有不平的事情，因为你会想到说你现在的不平或现在的问题点跟另外其他的你待会要接触的下一个缘程，你会有考量，你会考量到你现在这样的不平或这样的一个反应可能涉及到的另外的一个广泛无限无限的缘程法是多少。这时候所谓的修忍已经不是到我们说咬牙切齿忍耐下来的人，连那个都不敢，会在很多起心动念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这一句话或这个出去的时候，它可能会起所谓的叫像蝴蝶效应，就是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他这时候在修忍的时候，他就有十，我们待会会介绍有十忍，那里面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小譬喻。再来呢，就是自体因果到底要怎么来看呢，我们里面会介绍，所以大概像这样大概讲一下，待会我们来看就比较不会这么乏味，因为这一份东西没接触过，所以待会我们就会来介绍一下，就不会如此乏味。这样你们比较概念了，有吼，好，来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好了。